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9月26号星期二，以下系国际新闻。中日韩星期二在首尔召开三国高官会议，正式讨论年内重启三国峰会，同时美日韩三国驻华大使保持密切沟通。外界认为在美日韩加强结盟的时候推动重启中日韩峰会，是日韩作为美国盟友试图稳定和北京关系的举措。这个是时隔已久重启的中日韩三边高官会议，由南韩外交部次官郑炳元和到访的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船越建议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龙容一同是举行。南韩外交部表示，三国高级外交官会面的目的是深入讨论重启三国领导人峰会的事宜。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星期一是接见了三国代表，嘱托三方紧密合作，争取在年内促成三国峰会。中日韩三国曾经同意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领导人峰会，但是上一次峰会已经是2019年。过去四年由于新冠疫情以及是日韩的历史争议以及是贸易争端等原因，三方既没有举行外长会议，亦都未有召开领导人峰会。南韩星期二举行十年来首次大规模阅兵，在首尔展示从弹道导弹到攻击直升机等各种武器，以展现他们对北韩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决心。这次的阅兵旨在是庆祝南韩10月1号的国军日，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动辄是举行大规模活动展示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相比，南韩的国军日活动通常相对低调。南韩总统尹锡悦在首尔空军基地发表讲话，警告平壤不要使用核武器，并且承诺加大对军队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持。尹锡悦表示，如果北韩使用核武器，韩美同盟将会予以压倒性反应，使到他政权被终结。南韩国防部表示，为期一日的活动有数千名的士兵以及是南韩国产的坦克、自行火炮、攻击机以及是无人机参与。驻扎在南韩的28500名美国士兵当中，有300人亦都会参加。这次是重头戏之一，是全长达2公里的阅兵队伍穿过首尔的主要商业区，抵达位于首尔市中心南韩最大宫殿景福宫的光化门。南韩上一次举行军事阅兵游行是在2013年。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近日可能出海进行首次的海试，并且在2025年初正式服役，届时将会对台湾防卫态势形成重大影响。台湾国安会咨询委员会前参谋总长黄柱江研判，中国若然要攻台，至少得要有三支的航母战斗群分别部署在台湾东北、台南以及是西南海域，到了2027年中国将具备这样的能力。综合台媒的报道，黄柱江在一个内部简报会上面表示，当三支航母战斗群的战力成军，而且美国军力出现衰退迹象，中国才能够算是具备犯台的能力。他说他是预判是2027年具有犯台能力，至于打不打倒是另外一回事。黄柱江依据过去共军操演的范围研判，若然中共决定犯台，航母战斗群的一支将会部署在台湾东南海域牵制关岛，另一支部署台湾东北海域牵制美国和日本，最后一支则是会部署在台湾的西南海域。中国目前已经有辽宁号、山东号两艘的航母已经展示过西太平洋远海航训的能力。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在星期一报道，福建号已经开展动力系统的测试，可能会在9月底或者是10月初进行首次海试，若然一切顺利，若莫是在2025年初是正式服役。台湾这个月公布的国防报告书仲是将尚未服役的福建号列为是重大威胁，并且表示相较于前两艘的航母，福建号更加能满足解放军对全面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需求。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以道歉以及是承认的方式启动了太平洋岛国峰会。首先，他对今年较早的时候因为国内政治风波而取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访问表示遗憾，然后他赞扬了美国对库克群岛以及是 紐埃呢個小島嘅外交承認。拜登嘅重進點係強調咗呢個18個國家因為氣候變化而面臨嘅嚴峻生態嘅威脅，並且承諾為咗氣候援助以及係基礎設施建設嘅提供資金。白宮表示，拜登宣布嘅資金總額係大約為係2億美元，以表明美國致力於與太平洋島國共同努力，在未來幾年擴大以及深化合作。
We hear your warnings of a rising sea that would pose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your nations.
拜登表示，我聽到你們關於海平面上升的警告，他們對你們的國家的生存構成威脅。我們聽到了你們要求再次保證，你們永遠、永遠、永遠不會因為氣候危機而失去你們的國家地位或者是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格。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星期一宣布将28个实体以及个人列入系出口管制黑名单，其中包括10家中国企业以及系一名个人。呢啲嘅中国实体因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或者系外交政策，因而被添加到实体清单当中。被列入实体清单嘅企业将唔能够同美国公司进行交易，除非获得由美国商务部签发嘅特别许可证。除了限制措施最嚴格的實體清單之外，美國商務部出口管制清單還包括未經核實的清單、最終軍事用戶清單。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上個星期表示，目前有700多家的中國公司被列入美方的出口管制清單。受制裁的中國公司會採用包括設立新公司等花招是逃避美國的制裁，但是美國對此已經警覺，並且加大努力予以制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星期一表示，已经暂停在密歇根州耗资35亿美元打造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建设，直到有信心能够是有竞争力地运营该工厂为止。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费恩是抨击福特，声称这个公告是福特可耻的毫不掩饰的裁员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邀请中国参加全球人工智能高峰会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我们亦会报道中文的恶意软件有可能挑战俄罗斯在网络犯罪当中的主导地位。不过首先我们就探讨中国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医疗改革几十年，从政府到市场，又从市场到政府，两轮路线相反的医改都未有达成既定的目标。睇病难、睇病贵的问题反而越来越突出，民怨四起。中国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的外籍专家萧庆伦说，中国如果有政治决心，可以复制台湾的全民免费医疗，但需要10-20年的时间才可以。不过中国国内有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连续四年来，中国全国两会代表都提交了有关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各学院教授张其成提交了逐步推进全民免费医疗的提案。所谓全民免费医疗并非完全免费，而是指一种保障程度更加高、个人支付比重好低的全民健保制度。张其成说，在金砖五国中，中国是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是唯一一个没有实施到免费医疗的国家。他说，中国已经奠定了全民免费医疗的物质基础。而另一方面，曾经担任过美国总统尼克逊、卡特和克林顿的医疗政策顾问的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学院荣休教授萧庆伦，在接受美国之音中心视觉专栏专访时表示，中国目前仲未有条件去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是政治口号和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他说，你需要有这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花这个钱的时候总是有人要出这个钱的嘛，那你是看你这个人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出钱了，或者是愿意出这种钱。中国的大陆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的，到现在人民自己要给钱差不多三成，他需要将它慢慢减到两成，再减到一成半，这样下去现在是一步一步地走，要看它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有全民免费医疗的成功例子，例如是陕西神木、湖南桑植县和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地。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时任委书记郭宝成推出全民免费医疗，成为中国第一个推出全民免费医疗的试点，轰动一时。神木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呢？是不是说明了中国是可以做到全民免费医疗的呢？美国科学院院士萧庆伦说，这个因为神木有这种资源，神木是一个生产煤的重地，它的煤矿价格是很高的，这个县只有40万多的人口，人均收入名列中国前十名之中，所以有这个资源来到做到全民健保免费。他说，我也去过那里去考察过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无法去仿制其他的县没有这种条件，连上海市都没有这种条件，它的平均收入是上海市的两倍。不过北大健康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玲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免费医疗是可以的，就看政府将民生放在什么的定位。中国人民网引述李玲的话说，神木模式我觉得不存在难以持续的问题，完全可以持续的，难以推广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执政的理念，讲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愿不愿意将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回归返给老百姓，所以通过公共财政来到兜底实现居民医疗保障的方式，在我们的国家是完全可行的。仲有专家指出，神木最终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2012年郭宝成卸任原书记之后，人走上正式。邵庆伦是1995年带领专家小组帮助台湾设计了他现有的全民健保体系，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让中国大陆很多人羡慕，这样中国大陆是不是可以复制台湾的模式呢？邵庆伦说，台湾本来已经有一个很全面的医疗体制，有很好的家庭医生基础，整个制度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赚钱，医生道德观念没有被破坏，所以可以推行全民保健，而且财务透明可以维持。萧庆伦说，这种模式中国大陆可以复制，但是需要有政治上的决心和10-20年的时间。他说，
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包括像 Saudi Arabia 这种国家都没有免完全100%免费医疗，都是平均上面人民需要付10-15%。
萧庆伦说，世界上包括好似沙特阿拉伯的这种国家都没有完全100%的免费医疗，人民平均需要缴付10%-15%。 咁喺呢種定義上話係免費醫療，喺中國呢個係需要有政治上嘅決心噶。不過佢亦都指出，
中國那是需要有政治上的決心，可是經濟上有這個力量來做的。
蕭慶倫話：中國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好嚴重，我哋唔知道佢點樣可以去解決啦。中國在1980年代初推行醫療市場化改革，政府放寬針對醫療機構的經營管制並減少撥款，在2009年又開始新一輪的醫改，確定政府主導弱化市場的路線，但是兩輪醫改都未有達到既定目標。蕭慶倫在1988年受到當時中國衛生部長陳敏章的邀請，為中國醫療改革提供諮詢，在2009年新一輪醫改時成為中國國務院醫改專家諮詢委員會的外籍專家。他說1978年中國實施經濟改革的時候，政府的財政收入失去了差不多一半，根本就沒有稅收，所以就將教育、衛生、醫療都推向市場，基本上就放手让人民自己在市场上花钱，那就造成了一个社会不公的现象。有钱的人不理是买卫生医疗定是教育，都可以买到去最好的。邵庆伦强调，当国家经济发展到某个水平，医疗应该是由政府主导，因为和教育一样，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基本的医疗。他说，
到了2009年的时候，它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它那时候需要反省，就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中国的人民有个基本医疗的条件。
邵庆伦说，到了2009年的时候，佢中國嘅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嗰個時候需要反省嘅，係咪應該每一個中國嘅人民都有個基本醫療嘅條件呢？所以政治局推出一個最高政策，就係人人都應該享有基本醫療，咁樣就需要政府去主導啦。2009年中國新一輪嘅醫改目標係2020年實現全民保健。中國國家健保局今年3月發表嘅數據顯示，參加保健嘅人數係13.4亿人，投保覆蓋率達到95%，但係並未有推翻就醫難呢一座大山。網絡上流傳嘅一則片段引爆輿論，一位農民被診斷出癌症，拒絕治療，佢話治癌就會家破人亡，唔治療我死家不破，醫保點解唔工作呢？邵慶倫話：中國仲未有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呢個問題，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政府要有錢，那麼現在科技的發展、藥的新藥的發展，這都有專利權，所以它這個價格很高，所以那我。
邵慶倫解釋話：首先係政府要有錢，而家科技發展，新藥嘅研發都有專利權，所以價格好高。特別係治癌症嘅，例如喺美國有啲治癌症藥物，每一個月就係$30,000-$50,000。假使保險嚟到出呢個錢嘅話，咁保險保費就要好高啦。蕭慶倫話：中國嘅政府冇呢個財力，因為中國而家嘅人均收入只係美國人收入嘅1/6，所以民眾並唔願意，亦都冇呢個力量去繳付好高嘅税，所以健保局僅限於支付基本醫療。而第二係咁樣噶。
可是呢，同時呢，它有很大的浪費，因為中國呢是把它錢投入了醫院，特別是高層次醫院，就是我他們叫做三甲醫院那種。就是美国的 medical centers。
邵庆伦继续说，第二个原因就是医改资金用错了地方，中国将钱投入到建造高层医院，也就是所谓的三甲医院，但是大多数人得不到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普通的病只要一般诊所就可以看得掂了，但是中国未有将家庭医生这个基本医疗制度建立起来，因此有乜嘢細病都要去醫院睇專家門診，而專家用最好最貴嘅技術嚟到醫療病人，咁就造成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啦。蕭慶倫話：而第三，由於忽視基本醫療網絡嘅建設，人民唔相信現有嘅基層診所，因此令到大醫院大賺特賺，造成惡性循環。蕭慶倫話：中國需要將家庭醫生建立起嚟， 並沒有那個基礎，人民不相信基層醫生，所以他們都是去醫院，醫院亦都願意一直擴大，因為他們主要是用最貴的藥、最貴的檢查方式從你身上賺錢，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在那裡的。中國政府數據顯示2021年衛生總費用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的為 6.5%， 這個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其中政府衛生支出佔了 27.4%， 社會衛生支出佔 44.9%， 而個人衛生支出佔 27.7%。 在歐洲已經發達的國家，醫療費用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10%， 而其中 80% 到 90%都是由政府去負擔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蕭慶倫說，中國和西方國家衛生投入的差距反映出經濟實力的差別。他說中國是一個中上收入的國家，還未有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還未有這個財力。但是他同時指出，政府本來對人民醫療的重視不夠，資源分配不公和醫德腐敗，使到問題就更加嚴重了。中國醫療資源城鄉分配不均，特權和老百姓之間分配不公，特別是高幹病房備受詬病。蕭慶倫說，
就是你可以講說共產黨執政，就是他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運作，那麼這個他是從蘇聯抄來的，蘇聯的高幹也有特殊的待遇。
他說這個是共產黨執政的一個政治上的運作，那這個他是從蘇聯那裡抄回來的，這個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今年中國政府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醫藥反貪運動，直至到今年8月，全國就有將近180名醫院的院長、書記落馬。反貪能不能夠降低醫療成本呢？蕭慶倫說這個是體制引起的道德問題，運動式的反貪腐只能夠起到暫時的作用。他最後說，
這個是把體制上引起的道德問題，你把一個衛生醫療推向市場的時候，基本上每個醫生，
蕭慶倫說這個是體制上引起的道德問題，你將一個衛生醫療推向市場的時候，基本上每一個醫生、每一個醫院的院長，他追求的是我怎樣能夠賺錢呢？醫學道德觀念是為人民、為病人服務，而且用比較合理的治療方法來到為他醫治。中國的問題是醫生和醫院的領導都在追求怎樣去賺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探討有關全球的黑客問題。近幾十年來，俄羅斯和東歐的電腦黑客一直主宰著網絡犯罪世界，但是他們可能面臨來自一個新的競爭者，就是中國的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的報導。
一家網絡公司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發現自2023年初以來，通過電子郵件的活動傳播中文惡意軟件的情況有所增加，這個表明中國網絡犯罪活動激增，全球網絡威脅的格局出現了新的趨勢。 Proofpoint 關於中國惡意軟件的最新報告的作者之一，高級威脅情報分析師拉爾森表示，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基本上是從干旱變成是洪水。拉爾森說，這種的增長可能是由多種的因素造成。他肯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或者是可得性增加，或者是某些恶意软件更加容易获得，但是亦都或者是讲中文的网络犯罪威胁行为体的整体活动是增加。Proofpoint 的报告表示，虽然讲俄语的行为体仍然是在网络犯罪网络当中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是最近中文恶意软件的激增可能会挑战俄语网络犯罪市场在威胁格局当中的主导地位。中文恶意软件背后的黑客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是远程访问的木马，这个恶意软件，这种的恶意软件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使到网络犯罪分子能够从远程位置访问计算机，摄取数据或者是执行其他的恶意操作。这一家的公司还表示，这种的中文恶意软件包含在向毫无戒心的企业以及其他的目标发送假发票当中，与疑似的中国网络犯罪活动是有关的。 网络犯罪分子在使用多种的类型的恶意软件是开展黑客活动，其中一个恶意软件是在五月份攻击了数十家的公司，其中大部分是制造业以及技术行业的公司。最近发现的其他恶意软件用于2023年至少是六次的黑客攻击活动。报告表示，攻击活动一般数量不多，通常是发送给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全球性组织。报告说，电子邮件主题以及内容通常是用中文书写，通常是用发票、付款以及是新产品的有关。报告还指出，目标用户都有着汉字拼写的中文名，或者是有公司电邮的地址，而这些电邮地址在和中国运营的企业是有关的。赖医生说，中文恶意软件的扩散表明，网络犯罪对东欧以外的行为体仍然是有利可图，仍然是有吸引力。赖宜森表示，这个可能表明从事网络犯罪活动的广中文者可能想从这些的经济收益中是分得更大的一杯羹。网络犯罪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对全球经济构成严重的威胁。根据联邦调查局的估计，2022年网络犯罪分子造成了潜在的损失将超过100亿美元，比上一年是增长 43%。虽然中国被指控对美国实施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但是近年来大部分勒索软件攻击和其他的网络犯罪都是在东欧组织所为。 Proofpoint 并不是近几个月来唯一一家报告中文恶意软件的网络安全公司。今年的2月数字安全公司是表示，他们发现了一个恶意软件的活动，该个活动是购买误动性的广告，并且让这些广告出现在谷歌的搜索结果当中，以东南亚以及东亚的中文使用者为目标。活动使用被称之为是恶意软件。 Proofpoint 表示，今年已经在20个网络的攻击活动当中检测到这种类型的恶意软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利亚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将会在接下来的11月举行全球人工智能高峰会议，并且由中国发出正式邀请函。虽然欧盟对于参与这个高峰会议仍然持有犹豫的态度，这个在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当中引发了有关科技合作和安全问题的争议。中国、欧盟和英国对于 AI 用法和监管以及对于参与高峰会议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外界担心这样这些的不同之处可能会对于即将举行的 AI 高峰会议能否达成到全球合作的目的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祁湛明在上个礼拜二表示，如果不同人工智慧技术的领导者中国去合作，英国就没办法充分应对人工智能的风险。这个观点源自他希望英国能够制定全球人工智能法规，同时保护英国的机构，并与国际合作伙伴保持一致。中国和欧盟这个星期在北京就人工智能和跨境资料流动等议题举行会谈。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次会谈是中欧高级别数位对话的一部分，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和欧盟委员会负责价值观和透明度事务的副主席维拉尤洛娃共同主持。但是与和中国积极会谈的态度相反，欧盟对参与这个英国主导的人工智能高峰会持犹疑态度。欧盟发言人在星期五表示，欧盟正在考虑是否派官员去参加英国即将举行的人工智能安全高峰会。欧盟即将完成广泛的人工智能立法，在这个全球上属首次，即将实施的欧盟人工智慧法预计将会在要求被认为是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记录它的活动，完成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向欧盟当局提供内部数据。中国将人工智能视为实现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积极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中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在2021年约占全球人工智能新创企业资金的1/5。 中國創建了以國家干預和控制為特徵的人工智能治理模式。中國的人工智慧防火長城主動將人工智能用於監控、審查和社會監管。人工智能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巨大，估計每年的經濟價值超過6000億美元。人工智能的投入遍及交通、製造和國防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半導體生產和分銷，在人工智慧發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人工智慧在中國受到高度的監管，提供影響公眾輿論或具有社會動員能力的人工智能服務公司必須獲得許可證，並接受提供這些服務的安全評估。每項的人工智能措施都必須符合一定的原則，例如中國境內的國家完整、民族團結、經濟和社會秩序，以及社會主義價值觀。英國的人工智慧法規與歐盟和中國的法規有很大不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英國的法規並沒有歐盟那麼嚴厲，這種差異為本來已經複雜的地緣政治難題增添一層複雜性。英國政府的領導層正努力改善和北京的關係，並邀請中國參與人工智慧高峰會的討論，但最近幾個禮拜，在一名涉嫌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議會研究員被捕消息傳出之後，英國議會和學術界都對英國和中國的關係以及人工智慧的安全問題日益關注。英國外相祁湛明上個月成為五年來訪華的最高級別的官員，他主張和中國政府進行更加深入的接觸，稱試圖孤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錯誤的，在氣候變遷和經濟不穩定等領域需要中國的幫助。對於中英關係在最近的變化，諾丁漢大學中國學者和政治學教授安德里亞斯·庫爾達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多年來中英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毫無疑問，一次間諜案將會加劇雙方關係中日益增長的衝突，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進行合作似乎越來越明顯地變得不可能，因為中國會威脅到我們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但是資深記者伊恩·威廉斯對美國之音說，英國和中國的經濟聯繫難以割裂，與中國完全切斷經濟聯繫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必須謹慎並多元化貿易來源。他認為融資和外貿的多元化有助減少依賴中國。觀察家指出，這些看法突顯了中英關係的深層次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正在加劇在全球舞台上，這個亦都突顯了中英兩國之間價值觀和戰略目標的深刻差異。英國議會政策研究員戴維摩爾向美國之音表達了對鼓勵中國參與我們的人工智慧努力的擔憂，他說西方是人工智慧發展的主導力量，隨著中俄的合作以及間諜活動增加，鼓勵中國參與我們的人工智慧的開發是不明智的，在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之下，這將會嚴重破壞我們的知識產權安全。分析家認為，人工智慧高峰會不單止是技術討論的平台，亦都將會是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與科技政策微妙變化碰撞的舞台。雖然美國副總統何錦麗等全球領導人已經確認出席11月份在倫敦舉行的全球人工智慧高峰會，但受邀者的完整名單尚未公布。專家指出，這次高峰會有望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聚會，不單是圍繞人工智能安全和監管問題的討論，還可能揭示地緣政治的整體動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發自倫敦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上個禮拜，加拿大高層指印度涉及加拿大本土刺殺一名錫克教領袖，再次令到外界擔心各國政府不再害怕跨國鎮壓而已聲音。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蔡爾丁在華盛頓的報導。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星期一作出了一個空前的指控，他對加拿大議員說，他的政府有可信的指稱，即是印度涉及6月在溫哥華刺殺流亡錫克教領導人尼賈爾。印度說這個指控是荒謬的，但是這個是跟蹤日益增加的跨國打擊批評人士案件的美國高級官員擔心。國土安全部負責情報分析的副部長溫斯坦在回覆美國之音就加拿 大指控印度提出的问题时候表示，他是不会评论特别报告。温士坦星期二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活动上面说，但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外国加强努力在美国这处是压制并且迫害他们认为的异议人士。温士坦说，我们正在是看到中国在这一处是设置的警察局被用来监视骚扰他们认为是对政权不友好的人。我们是看到其他国家在美国打击这一处的民众。美国反情报官员近几个月以来多次对日益增加的这一类的事件提出警告。大部分担忧集中是在被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列为是主要侵犯者的中国和伊朗。官员指出，两名美国公民四月被控涉及到在纽约市中国城社区管理一个非法警察局，并且被逮捕。伊朗压制批评人士的一些努力更为公开，包括多次策划打击伊朗裔美国人。美国知音波斯语组电视主播阿里内贾德，但是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美国检察官指出，对白俄罗斯、埃及以及沙特阿拉伯嫌疑人进行一系列的起诉，对俄罗斯的担忧真是一直在度存在。美国自由之家的数据库显示，38个国家政府的2014年以来，在91个国家进行了854次的实际的跨国镇压。中国在报告当中名列第一，其次是土耳其、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埃及、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伊朗以及是卢旺达，印度亦都是名列其中。中国一直否认从事跨国镇压，表示这类的指控是污蔑，其他国家亦都拒绝回答有关的指控。但是美国反情报官员警告说，国家政府愿意跨国镇压异议已经是达到了拐点，并且在四月份对记者讲过，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越界。美国官员同样警告说，打击异议的行动正在变得更加老练，有时利用不知情的第三方。联邦调查局一名匿名的官员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私人调查员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事实上调查对象正在是利用某一种的虚假公司来掩饰幕后的人。这名的官员还说，这个跟地方警察局是一样。国土安全部的温士坦星期二表示，该个部门正在尽全力是抵制。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说，这个对那些个人以及对他们的主权都是巨大的威胁。他还表示，我们有好像先辈一样来到美国寻求自由，他们在国内的旧政权正在试图恐吓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宜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积极组织外国外交官访问新疆，虽然美国和联合国都报告了这个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中国的媒体就广泛报道了这个消息，强调外国代表团对新疆的积极评价。而同时匈牙利就很低调地接待因为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而受到美国制裁的新疆官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参加这些访问的外交官一致赞扬新疆的美丽风景、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民以及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刘鹏宇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从7月31号到8月4号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自中国25个国家的40名大使以及其他的高级外交官代表团访问新疆，其中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埃及、基内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多米尼克以及是尼加拉瓜外交使团。中国展示新疆正面形象的努力不单止是限于接待外国代表团，他们还派出新疆高官到各国宣传美丽新疆，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吐尼亚兹。吐尼亚兹由于被指控参与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美国指责中国对该个地区的维吾尔穆斯林实施持续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10号，吐尼亚兹被正式是添加到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以及是被封锁人员的名单上边。被列入该个名单将会导致资产被冻结，并且通常禁止美国人与指定人员进行任何交易以及是往来。9月11号，新疆日报报道，吐尼亚兹 在9月11号是率领新疆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报道说，代表团在访问匈牙利的期间会见了高级官员。他强调新疆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的地位，以及是在国家战略框架里面是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到成就。新疆日报报道说，中国和匈牙利将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合作，加深经济联系，增进互联互通。匈牙利官员还重申了他们对这个伙伴关系的承诺，承诺在技术以及工业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并且表示计划参加第八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根据位于华盛顿的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非常处高级研究员布达贝斯科尔文洛斯大学助理教授马都亚的讲话，无论是匈牙利政府还是匈牙利媒体都没有发布任何关于图尼亚兹在布达贝斯和高级部长会晤的讯息。马都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坦白地说，考虑到图尼亚兹原计划的欧盟之行在2月份被取消，他的访问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今年2月中国不得不取消原计划当中的图尼亚兹访问英国的行程，原因是一些英国议会议员敦促政府取消他的访问，理由是图尼亚兹被指控涉及到维吾尔种族灭绝。马都亚指出，中国共产党新疆巴州支部常委团在2023年3月访问布达贝斯，这个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发展的迹象之一。马杜拉说，这次的访问和中国电池生产商在匈牙利数量的迅速增加直接相关，因为这些公司需要进口必要的化学品来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然后出售给德国汽车制造商。他还说，匈牙利政府一直强调他外交政策，特别是在他们对中国政策的实用主义。正如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2014年所说，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遵循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虽然多次通过电子邮件请求置评，但是匈牙利外交部以及他们驻华盛顿大使馆仍然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查问。驻土耳其的维吾尔社会科学家乌鲁若尔在对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他们和中国官员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表示，这些外交访问以及公关工作是中国在维吾尔问题上的总体软实力的战略组成部分。乌鲁若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匈牙利之行是中国在全球尤其是欧洲以及其周边国家软实力扩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据乌鲁若尔的讲法，中国正在利用欧洲的分裂，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中美之间的战略自主，中国正在找着机会加强经济联系。就好像匈牙利总理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欧尔班领导的国家尤其明显，他不单止挑战自由价值观以及制度，而且对与中国等威权国家合作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他还说，这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在应对维吾尔种族灭绝方面存在着分歧，未能够采取针对中国的具体行动，例如在欧洲议会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工尽职调查法案。虽然各国可能会从中国寻求经济利益，但是乌鲁若尔强调，这个不应该以牺牲人类苦难为代价。乌鲁若尔强调，图尼亚兹参与维吾尔种族灭绝应该是受到制裁以及问责，而不是在欧洲国家获得一个粉饰这些暴行的平台。乌鲁若尔表示，图尼亚兹经常探访维吾尔地区的拘留营，在当地他主张是职业教育作为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手段，这些由中国共产党策划以及是运营的营地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有关，包括监视、酷刑、性虐待以及强迫绝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以下是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视界》。今日的题目是习近平对高层权力的掌控是否真的牢不可破。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令到外界对习近平二十大之后一手组建的权力班底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如果说前十年中共核心团队当中并不都是习近平所信任的人，因而经常免不了有权力斗争的传言流出，尽管未必每次的传言都是真，这样二十大习近平完全掌控了人事，他将团派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等赶落台，党的权力核心机构政治局以及其他的关键部门和岗位都由他信任的人去把控。在这个情况之下，按道理他的治理团队应该很稳定的。然而刚刚过了半年，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都出事，这个不得不使人怀疑他的班底内部是不是存在着会导致某种不稳定的因素。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这一点在今日不会有异议，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做到对全国的掌控万无一失呢？由他的亲信所组成的权力班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服从他，忠于他的领导，或者他是不是能够无条件地信任现在的权力班底，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并不确定，需要审慎去评估。外界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到观察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视角，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之后，并未将他兼任的多个领导小组的职务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让过渡给他的亲信去接任。同为政治强人，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有很大不同，后两者更加愿意无虚将大事去把握，而不纠缠具体的管理事务。毛泽东将国家的管理任务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邓小平用毛泽东的话讲，举重若轻，但习近平就不同了，他是大事小事一样拿下来自己背上身，亲自领导亲自指挥，在这一点上更加接近周恩来的做事风格。然而他不比领导小组职务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是担心大权傍落，这个隐含着他对亲信的不信任。习近平兼任的领导小组职务有十多个，这些机构有些是在十八大、十九大之后新设立的，其中出发点是都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去掌控权力，因为党政机构的很多关键职位还是由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元老的嫡系去把持，他们在开始时候未必愿意听从习近平的指示，但在习近平成为核心大权稳固之后，他依然不愿意放弃其中的一些兼职，并且将这些属于临时性质的机构改为党的常设机构，显示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已有的部分权力。第二，二十大之后他令到李强去做总理，李强有基本的市场经济理念，鉴于中国经济在疫情三年之后的极度虚弱状况，为了恢复市场信心，他如果将中央深改委主任一职让过渡给李强，发出的政治象征信号表明他可能向他的亲信分出部分权力，进而中国政治在保持现状之下还有一些变革的空间，能够对冲李强做总理所引起的党内改开派对他人事任命的不满，从而有利提振市场和资本的信心，中国经济或许会有改善的，不像现在这样。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就在于他担心一旦放弃部分经济决策的大权，社会是否会将这种行为解读为他不得不让过度的权力来到平息党内不满，同时亲信在拥有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权之后，是否会忠实执行他的政策和路线，他并没有把握。第二个视角就是习近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但是他实质上通过否定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而达成目标的路径并不为党政官僚体系的主体所认同，因为这样一条混合了左派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导致中西对立， 惡化了中國整體的環境發展。另外，無休止的反腐亦都令到官僚不安，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中國的官僚體系是改革開放的最大收益群體，這個群體的主體對改革開放路線的認同是真誠的，他們是將中國崛起完全歸功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習近平通過集權和強化政治忠誠而背棄了改革開放持反對態度，但是不敢去公開表達。習近平在二十大建立了一個完全聽命於自己的權力班底，不過這些人主要負責政治決策和政治監督，在龐大的官僚隊伍裏面雖然位高權重，但在數量上還是少數的。國家具體的管理責任和行政事務由在西方被稱為民官隊伍的黨政系統的公務員，包括一定級別的領導幹部來到承擔，而在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之下，一方面他們不能夠不執行習近平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內心又排斥他，由此普遍消極怠工。習近平時代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比過去更為嚴重，官員的不作為就是一個普遍現象了，可以將黨政官僚系統的這種懈政和懶政現象視作為對習近平的政治權威和政治路線的軟底制。由此可見，習近平即使能夠驅使高層，但是他難有效驅動中下層的官員去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無論有再多的啱的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監督都做不到這一點，他們會發展出一套規避的辦法。當習近平沒辦法有效指揮官僚系統，他的思想路線不能夠被官員誠心去接受，他們只是對他虛而委婉，他實際就沒辦法做到有效掌控全局了。第三個視角就是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雖然建立了由親信組成的權力班底，但是不能夠消除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亦都不能夠保證他能夠完全掌控他們。秦剛、李尚福的事情以及火箭軍領導層的一窩端的傳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秦剛、李尚福的事件看似是跟權力鬥爭無關，但不排除有高層博弈的影響因素，對習近平是一大傷害，表明他識人不明。習近平的地位雖然沒有人能夠挑戰，但黨國體制決定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從過去的顯性變隱形鬥爭的方式有改變，黨內政敵有可能從習近平的親信入手打擊他的形象，秦剛事件就預示了這種鬥爭方式的轉向了。秦剛圖色醜聞的傳出是他十多日之後未公開露面之後發生的，在這個之前外界還真的相信官方的講法健康問題，然而不日即流傳出秦剛和某個女主持人有染，而且還生了一個小孩子，這個時候放出這種事情很可能是了解到秦剛私生活的政敵所做的，意在去逼習近平去處理他，因為情人之類的事情在黨的高級幹部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沒有情人才是奇怪，習近平其實也都應該知道這一點的，但是如果沒有人舉報就不會成為問題，但有人舉報則會變成政治問題，從而受到黨紀政紀的處分。習近平對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有嚴格的政治要求，秦剛雖然是被習近平提拔的外長，亦都不得不處理的。而習近平或者秦剛的政敵拋出這宗醜聞，就看似是習近平是不是會處理他了。如果習近平保住他，就說明習近平在政治上對不同官員有兩套標準，從而作破了習近平宣稱在權力使用上的公正性。如果習近平不保他，就可能導致親信不滿。總之習近平怎樣做都是輸的。李尚福和火箭軍高層等被查都說明了他挑選的人免不了腐敗，因而對他而言是不可靠的。習近平對親信的關鍵信息就是無論是個人道德還是經濟問題並不完全掌握。有關黨的高級幹部信息歷來極少透露給外界知道，致使到對黨內是否存在政治鬥爭及其程度要靠傳聞去判斷。 但從中共歷史可以知道，習近平冇辦法消除黨內高層政治鬥爭，鬥爭唔單止喺佢同佢嘅黨內反對者之間隱形存在，而且亦都會喺佢嘅親信之間展開。作為習近平一手提拔嘅幹將秦剛、李尚福喺當下敏感期出事，會加重習近平對佢嘅親信隊伍嘅疑慮，加強對佢哋嘅監控觀察。他们是否有不忠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会制造习近平和他的权力班底内部不和，导致裂痕慢慢地出现的。这个是反对习近平者要达到的目的。如果未来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社会紧张态势加剧，不排除在习近平的权力集团内部还会出现人事变动，习近平和他的亲信以及亲信之间互相猜疑会增加。关键的时候，有人棄船的想法的親信亦都會增加。可以這樣說，習近平未來的地位的穩固取決於親信是否對他無條件的服從與支持，以及經濟是否有好轉和社會情緒的穩定。其中兩個人，總理李強和書記蔡奇的角色尤其突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中文部撰寫的評論文章，習近平對高層權力的掌控是否真是牢不可破呢？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聯合國大會的消息。非洲領袖今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都是有力同一致，即是非洲大陸不再是戰後秩序的受害人，而是全球力量必須成為合作對象，不是靠邊站。下面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大部分非洲國家獨立都有大約60年了，13億非洲人民更加意識到壓制它發展的挑戰，非盟加入20國集團產生了新的勇氣。肯尼亞總統魯托說，我們非洲到了這個世界不是要施捨或者慈善，而是與國際社區合作，讓世界每個人都有良好的機會獲得到安全與繁榮。非洲近年來表明有能力成為全球力量，從國內治理氣候變遷到幫助促進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地的和平。加納總統阿庫福亞多在演講中指責歷史不公正地造成了非洲今日的挑戰，要求賠償奴隸貿易。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說，非洲儘管處理剝削和征服的遺產，亦都將會重獲人類進步地點的位置。尼日利亞領導人提魯布敦促各個國家將非洲不要當成是要避免的問題，而是真正的盟友和夥伴。提魯布說，非洲就是通往世界未來的鎖匙。危機組織非洲計劃主任穆提賈說，非洲是聯合國最大的國家陣營，非洲領導人越是要求在多邊機構中有更大的聲音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呼籲將會增加，尤其是大國在日增的地緣政治競爭中拉攏非洲的時候。不可阻止的自相矛盾，非洲發展銀行在聯大場外，在不可阻止的非洲活動中動員了一些政治和商業領袖。幾日之前舉辦的首屆非洲氣候高峰會呼籲國家信守氣候諾言並投資，但是非洲年輕人口到了2050年將會增加一倍的，是民眾更窮困，而且有人慶祝軍方推翻民選政府的唯一快速成長的地區。內羅畢薩蘭研究智庫非洲之國海灣首席分析師阿布迪說，非洲是自相矛盾的，這個不單止是希望在這裡消退的大陸，我們看到非洲有些地區在創新、思想進步非常聰明化。阿布迪說，世界對非洲更加感到興趣，對非洲目前應對全球挑戰更有興趣。他說，非洲有潛力更加強勢，推進全球體系的進步與更公平的變化。加納總統阿庫福亞多認為，必須對販賣奴隸時代大約1250萬被奴役的人進行賠償，才能夠糾正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他說，現在要公開承認歐洲大部分地區和美國都是用血汗、淚水、 和跨大西洋奴隶交易和几百年的殖民剥削而获得到巨大财富建立起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